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主耶稣向门徒显现。
他复活了，
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主啊，让我们跪在你脚前敬拜。他不见了，
他刚才还坐在这里啊。上帝的儿子刚才还在我们家呀。
他跟我们一路从耶路撒冷回来的，
他还跟我们谈了话，向我们解释圣经啊。
他那么了解圣经，又那么详细为我们解释，难怪我们的心感到火热。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是造物主天父的儿子，而圣经就是他末世的嘛，他已经复活了。
那我们还待在这里干什么？我们应该赶紧到耶路撒冷去，把这件好消息告诉他的11位门徒跟其他的人呢。
对，我们要告诉世人最伟大的消息，那就是救主复活了。
即起身，沿着来路往回城走。这两个门徒在黑暗中摸索，在石头路上颠颠簸簸，又爬过了几处很险峻的地方。他们迷了一阵子路，但是后来又回到了正路上，时而快跑，时而颠簸，他们疾行着，他们内心正因为喜悦而雀跃不已。他们虽然看不见，也不知道，可是在他们身边确实有一位暗中的守护者。到了耶路撒冷城，他们从东边的大门进入，这个门在有节庆的时候晚上仍然开着。
我们最好赶到楼房上去，因为耶稣受难前在那儿吃过最后的晚餐，门徒们一定都在那儿。
对，在他们没弄清楚主耶稣的身体被移到哪里去以前呢，他们是不会睡的。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来告诉他们他复活了。可能啊，他们根本就不在里边。里边一点动静都没有。
但我知道他们一定在里边呢，因为他们怕我们是来抓他们的。我们不是衙门派来的，我们是以马忤斯村来的弟兄啊。
我是以马忤斯村来的格留巴。
进来，快进来。
主耶稣没有死，还活着。
他曾经向西门彼得显现。
大家安静一下，我们有非常奇妙的经验要告诉你们呢。
真的，主复活了，我们见到了他，我们跟他一起谈了2个多小时，他还到过我们家里呢。
这件事啊，是发生在我们回家的路上，他过来跟我们一同走，而我们居然没有认出他是谁。我们一面走，他就一面向我们解释圣经里有关弥赛亚的经文，听了以后都非常兴奋，我们才知道他真是弥赛亚。
他讲解了以后，我们就明白他为什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受苦，然后就一路到了我们家里。 晚餐谢饭的时候，当他举起双手，我们发现他手上的钉痕呐。就在我们要向他跪拜的时候，他忽然不见了。
哎，格柳巴，我想起一件事情，要不是我们邀请他到我们家，要不是我们再三邀请他到我们家，我看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到底是谁，我们差点就失去了这大好的福气呀！
啊，主啊，你怎么进来的？
愿你们平安。
啊，是主的魂吗？
你们为什么吓成这个样子？你们怎么会有那些奇怪的想法？来看我的双手，还有双脚，你们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来，摸摸看，鬼魂是没有骨和肉的。你们瞧，我可是有的。
哦，哎，他的双手有钉痕，哎，他的双脚也有，
哎，他的声音却是主的声音啊！
哎，他的头发完全跟我们的主一样的。
门是关的，
他们进
来
的。
是啊，
他是上帝的儿子，
上帝的儿子，
是全能的，
是全能的儿子。
你们有什么可以吃的吗？
哎，有一点，这里有一片烧鱼和蜜王。
谢谢你们。现在我吃给你们看。你们就知道我不是个魂，而是我自己。你们为什么还不相信我？
啊，他真是我们的主，他真的复活了，现在我们都看见他了。
可是多玛不在场啊。
我们会告诉他的。
上帝如此爱世人，我的朋友 Gloria 在收到医生对她女儿疾病预测结果时，心理上面临着难以忍受的崩溃。她的女儿小罗娜患了先天性退化性神经疾病，一直受着巨大的痛苦折磨。现在医生所给出的预测结果包括更多的并发症，面临着更多的痛苦。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罗娜濒临死亡。就像任何一位母亲一样， Gloria 拼命的希望能消除女儿的痛苦。 Gloria 感情上受到极大的折磨，在悲伤和愤怒之间苦苦挣扎。我的意思是，Gloria 对上帝主权的认识没有异议，他知道神正是需要对此负责任的。夜晚，他会离开女儿的床边，关上自己的卧室门，瘫倒在床上哭泣着：“上帝呀，不应该是这样的呀，你从来就不会看着你的儿女死去的呀。”就这时候，他用手捂住了嘴，几乎喘不过气来。他告诉我，在他的内心深处感觉到神灵在低声对他说：“我绝对看到过了我孩子的死亡，我的唯一的孩子。” Gloria 告诉我，那天晚上他用了整个晚上在猜想天父对唯一儿子可怕的死亡会感到何等的极度痛苦。那是他完美无瑕的孩子，他自己的儿子。他猜想上帝可能希望他自己能消除儿子的痛苦，然而上帝忍受着那种痛苦是因为他如此的爱着 Gloria。 上帝是如此的爱着 Gloria 和罗娜以及世界上的所有人们。这个事实本身真正的改变了这位母亲，她决定要支撑下去，来面对女儿的苦难和即将面临的死亡
所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因为上帝就忍受了因他儿子的痛苦与死亡所带来的痛苦。这意味着上帝的力量和同理心就是为他量身定制的，赋予他和罗娜的力量超过他们的所需。 Gloria 可以松一口气，在最奇妙的父母支持小组里，上帝站在他的一边。事实上，在 Gloria 与神之间的那个父母支持小组扩展到了他家的范围之外，整个教会关怀着他的家人。在这个过程中，会众对那位如此爱世人、为人舍子的上帝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朋友，你所忍耐的痛苦无一例外的已经被神所感受过和克服过，你所经历的即便是那么一点点的悲伤，那位熟悉悲痛的上帝也先前就已经经历过了。今天你可能是一个为了自己孩子的残疾而痛苦的父母，请记住，上帝也曾经是一位父亲，他的孩子对他来说也很宝贵，上帝用他的孩子来代替了你，这样你才有了能力、恩典和力量来忍受极度的痛苦，那是因为上帝付出了儿子生命的代价。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复活的主基督。在约翰福音21章，耶稣在提比利亚海显现的时候，有一段这样的记载，从第4节开始说，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桌，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么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3次。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一个神迹。因为门徒打了这么多的鱼，153条的鱼，网没有破。感谢主，让我们也想到，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福音的网不会破的，因为有耶稣的同在，他的保守、能力、恩典。耶稣胜过自然的能力，他那个使无变有，使少变多，使多变为丰富。主的供应是奇妙的，靠着自己的能力方法可以说是一无所成。门徒呢，当时一夜没有打着什么，主却知道他们的需要是什么。 他就在附近帮助他们，主供应了一切的需要。让我们不要灰心，不要惧怕，不要犹疑，也不要后退，不要为衣食住行而忧虑，让我们专心地仰望耶稣基督，先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一切的需要他必会加添给我们的。让我们也顺服主的吩咐，门徒把网撒在右边，完全的顺服，依靠仰望主，看见有美好的祝福。基督的复活是我们的盼望。
记得在我女儿3岁的时候，有一天听我讲挪亚方舟的故事，直到今天耶稣原来就是那个方舟，只要我们住进这个方舟里，就能够逃过上帝对罪的审判。当时他就合起小手祷告，愿意住到耶稣里面。他6岁了，开始自己每天灵修亲近上帝，当然仍需妈妈的陪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发现他常常为了吃糖的事情说谎话，因为他知道说谎话是不对，但是他没有办法胜过。他也被爸爸妈妈处罚好几次，但是仍然没有办法。到了问他是不是偷吃糖的时候，他谎话就讲出来。他自己跟我们全家都为此十分的痛苦。过了几个月，他早上读圣经的时候，妈妈向他说，女儿，每天读神的话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真正的与耶稣建立一个关系。我知道你已经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也知道他受死复活的事，也从圣经里面知道他爱世人，爱你也爱妈妈。但是除了这些，你真的知道他是怎么样的爱你吗？你爱他吗？突然两行眼泪从一个6岁的女儿脸上流下。她说，妈妈，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爱耶稣，也不知道怎么样与耶稣有一个自己的关系，但是我很想要有，那我怎么办？那妈妈就说到，耶稣自己会帮助，只要他把心门打开，请耶稣到他的心里，做他个人的救主，管理他生命的主，他自己会教导的。于是这个6岁的孩子一边不停地有流泪，一边请耶稣到他心里。当妈妈提醒他说，你要认罪，要跟神说你做错的事情，他便恭敬的、很急切的把他以前所犯的错的事情一样一样讲给耶稣听哦，请耶稣原谅。其中有一些细节都是妈妈原来不知道的呢。认了罪以后，他非常的快乐，他把他自己的名字加到约翰福音3:16，用写在他的圣经上，神爱世人，他就把他说神爱我某某某，把他名字加入那一节的圣经，并且把日期写下来。这个经历他到现在都还记得呢，也要妈妈帮助他写下来。从那天开始，这个女儿吃糖说谎话的事离开了她，她亲身经历了神的大能，帮助了她，得胜了她自己不可能所做的事。她说，妈妈，我知道现在为什么我可以不说谎话，因为我自己一直努力都不能，但是现在靠耶稣就可以。所以原来基督教不是给我们一些教条，而是圣灵的大能会帮助我们真正的能够胜过我们以前做不到的，能够脱离以前知道是错而一直不能脱离的。这在大人是如此的经历，在6岁的孩子身上也如此的经历。 你经历过神让你得胜的经验吗？胜过你的罪的经验吗？你要来向他祈求，你要来经历圣灵的大能，耶稣复活的大能，这是真的，在大人身上如此，在小孩子身上也是如此。
人死了还能够复活吗？一般人说不能。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人被鲸鱼吞到肚子里三天三夜，他还能够生还吗？一般人都认为不能。可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说能。耶稣相信在他之前700多年的先知约拿，曾经在鲸鱼肚子里活了三天，后来被鲸鱼吐出来生还了。不但如此，耶稣还说将来世人都要复活，但是其中有一部分人会进入天堂里，跟神同享荣耀与永生。听众朋友，耶稣基督可是万人敬仰信奉为上帝的，他不会说假话。有一天他传福音的时候，有些怀疑他的人打破砂锅问到底，就要求他行一个神迹证明他的话是真的。耶稣开了张支票回答他们说，约拿三天三夜在大鱼肚子里， 我也要这样三天三夜在地里头。当场问话的人听了回答非常不满意，因为他们认为耶稣的回答等于是没有回答。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两年之后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埋葬后的第三天他真的复活了。换言之，耶稣开的支票兑现了，他的预言两年之后实现应验在大家眼前。神的话果然句句是真。听众朋友，耶稣说世人将来都会复活，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您我将来真的都要复活。耶稣跟神一起创造宇宙万物，造了人的生命，所以耶稣知道生命的真相。耶稣不但说明了人将来都会复活，耶稣还说了几件跟人复活有关的重要信息。第一，人复活的时刻是在世界末日来临的那一刻。第二，人复活之后会在神的前面按照自己生前的言行接受审判。第三，审判的标准是神的话。如果人生前从来没有听过神的话，那么神就会按照他自己所知道的良心良知作为审判他的标准。第四，顺从神旨意的人审判之后上天堂，而不顺从神旨意的人审判之后下地狱。第五，今天您我听到了神的教导，要快快悔改。在您我死之前，我们都有机会悔改，可是人一旦死了就没有悔改的机会，只有等待审判了。听众朋友，下面请您听一段口诀，您听完之后希望您想一想，既然将来我们都要复活面对审判，何不早一点信耶稣，做好准备，好得到神早已经预备要赐给您我的永生和天堂的祝福呢？先知住在于父，三日夜又复出，主耶稣，神主父，舍性命把人赎，葬坟墓三日度，主复活见门徒，信耶稣天堂路，末日复活神必审判定，祸福。
圣经里有段经文，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神就会加给你们。这美好的应许是基督徒所向往的，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太懂怎么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跟后面一句神会回应我的需要又有什么关联呢？天上的神用我跟婆婆之间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明白了。事情从我的手出问题开始，我右手的大拇指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弯就会卡住，自己伸不直，呈90度的垂角，必须要靠我把它硬扳回来，扳的时候呢会咔一声，而且很痛。学医的朋友跟我说，你得了板机指，学名叫做狭窄性腱鞘炎，一般西医会建议我开刀。我不想开刀，先上网搜寻偏方，但是找不到什么实际有帮助的。去看中医是针灸跟推拿，当场好像好一点，回到家之后呢又恢复原状。拖了一两个月，一天比一天严重，写字或是做事的时候不小心一弯到大拇指就会被卡住， 搬回来的时候，疼得我龇牙咧嘴。我找了一个医疗用的手套，把大拇指固定住，不让它弯曲，减少一点疼痛。能够试的都试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只有祷告求神帮助我。同时间，80多岁的婆婆开始闹胸痛，西医检查不出什么，开的药也没用。她原本身体就很虚弱，胸口痛呢，让她觉得自己要走了，所以消极又悲观，每天就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客厅里唉声叹气。丈夫跟我说，婆婆最需要的是感觉有人爱她，所以要我去抱抱她，给她一些温暖。我瞪着丈夫，半天说不出话来。去爱她，抱抱她，听起来是个很小的要求，但是对我来说，实在是个艰巨的任务。我的婆婆个性很强，说话常常不留情，相处20多年，在我心里留下了很多的伤痕。看到她就仿佛看到一只刺猬，冷不防就会被她刺一下。表面上我们关系友好，但是实际上我尽量跟她保持距离，没有必要就不去见她，去了呢也站得远远的，相信少交流就少受伤。现在要我去抱她，轻言细语的去关怀她，我深吸了一口气，这实在太难了。她如果拒绝我，我不是很尴尬吗？但是神在我心里说，我希望你能这么做，即使是敌人，我也要你去帮助她，顾念她的需要，更何况这个人是你的婆婆。我心里苦苦的挣扎，有千万个不愿意，但是我明白神的心意。耶稣当年帮的人多半也都有缺点，对他也不是很客气，但是耶稣不是因为那些人值得他爱才去爱。神要我效法耶稣，我求神帮助我跨越心里的障碍，从他的眼光去看婆婆的需要，增加我的爱心。既然婆婆看的西医没有用，我就向当中医的朋友请教，有什么方法可以减缓心痛。他建议我要按劳宫穴跟内关穴，这两个穴道我从来都没按过，所以呢，我就先拿自己练习。劳宫穴是在掌心，离大拇指的根部不远，我按了之后，大拇指有一点点感觉。内关穴呢，就是在手腕上面，我练习几次之后，到婆婆那边抓着她的手帮她按。朋友交代一次要按100下。我先用左手的大拇指按，但是呢，因为平常是习惯用右手的，左手无力，所以按了一下呢，就会不自觉地转成右手，忘了我的右手是有问题的。而且按的时候正好大拇指要90度弯曲，等于是碰到了我的致命伤。按了20-30下之后，我的大拇指的关节就开始刺痛，痛得我额头出汗。但是因为按了一半不能够停，我就只好忍着痛，实力坚持把它按完。按完之后，婆婆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微笑。我在帮她捏捏肩膀，捶捶背，一边好言好语地安慰她。结束的时候呢，她紧紧地抱着我，抓着我的手，由衷地向我说谢谢。有一股很温暖的空气在我们中间流动，我跟婆婆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好多。离开婆婆家的时候，我的步履轻快，很高兴自己听了神的话，做了他要我做的。要爱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原来没有那么困难的。最奇妙的是，我发现我的扳机指好了，我的大拇指可以自由地伸屈，再也不会被卡住，困扰了我几个月的问题就这样消失了。神在我服侍婆婆的过程里医治了我，回应了我的需求。我脑子里浮现那句经文，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跟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神就会加给你们。我瞬间完全懂了。 感谢神。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分钟的圣经，基督徒所相信的、所期待的天堂，有谁在那儿呢？圣经形容天堂，也告诉我们会有许多人在那儿。圣经的一位作者名叫约翰，神让约翰借着异象观看天堂，然后约翰来写启示录这卷书。在启示录的第七章，约翰告诉我们说，我观看，看见有许多人，没有人能够计算，是从各国、各支派、各民族、各语言来的，站在神和耶稣的面前。听友，天堂是真的，不是假的。天堂不是一个幻想。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让您和我能够上天堂。请您多多的拜读圣经，得知如何前往天堂。就是那没有人能够计算，是从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语言来的地方。
听众朋友，世界上最平安、最快乐的父母，是成功的把儿女带到神前面，帮助他们认识神、倚靠神的父母亲。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样一位母亲的心声。
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如何教养孩子，我从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在想这个问题，翻遍了中国的、美国的有关教育的杂志。我花了2年的时间，终于找到了一本适合各年龄组的教育大全，那就是圣经。让我先来分享一个我孩子的故事。我女儿4岁的时候，看了《木兰》这部动画片，电影中有些魔鬼般面孔的坏人把她吓坏了。当天夜里，她就做噩梦，被噩梦惊醒，就再也不敢回自己的房间睡觉了，非要我陪她不可。一连4天，他每天晚上都做噩梦，不断地把我叫醒，求我陪他睡。我告诉他，我离他很近，会保护他的。可是到了夜里，他还是叫我起来陪他，对我说，你们都睡觉了，谁来保护我呢？我怎样才能帮助他消除内心的恐惧呢？苦想了半天，我决定让他看另外一部录影带。故事的情节很感人，有一个小男孩因为看到可怕的电视节目，被吓得不敢睡觉，眼睛一闭就有魔鬼般的面孔出现。有两个小先知前来救援，告诉这个小男孩，神比世界上所有的魔鬼和坏人都要大。我把女儿抱在怀里，对她说，你在害怕的时候就祷告，神一定会帮助你。女儿听后认真地问，神会不会睡觉？我回答说，当然不会，你什么时候祷告需要他，他就一定会来帮你。女儿不住地点点头，我从她那眼神里看得出来，她相信了我的话。那一夜她真的没有把我叫起来，天亮的时候她兴奋地跑到爸爸的面前说，我昨天晚上害怕的时候就使劲使劲的祷告，我看见神了，他帮我把魔鬼和坏人都赶走了。 两岁半的弟弟好奇地问，神在哪儿啊？女儿举起小手指着天花板说道，就在上面呢，你要是害怕了就使劲地祷告，神也会帮你。就这样，女儿逐渐地养成了自己向神祷告的习惯。虽然我未曾亲眼目睹神那排山倒海的威力，但神在我女儿身上的作为却是历历在目，刻骨铭心。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是在圣经的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到第三十节。是啊，我们虽然已经成年，可仍然会像小孩子一样面对人生的坎坷不前。如果没有一颗依靠神的心，我们就只能自己去承担。我们内心明知道自己的弱点，但只能在孩子面前努力充当完人。要是当不好，就试图掩盖自己的不足。可孩子的观察力有时会是很敏锐的，就像我的女儿看出我仍然需要睡觉，不能时刻保护她一样，最终会发现我们的弱点。如果孩子一直把信心放在我们的身上，他们就会自然地因为我们的不完美甚至虚伪而失去了信心。这就是许许多多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一再陷入的困境。脱离这种困境并不难，只要我们时刻引导孩子不把信心放在父母及任何人的身上，而把全部的信心放在主耶稣的身上就行了。其实这正是主耶稣所期待的。认识神的孩子多有福啊，他们的目光总是放在完美的耶稣的身上，就一定会找到一生所需要的信心、智慧和平安。带孩子信主是每一个做父母的重要责任。孩子并不属于父母的，孩子是神的产业，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因此我们要让孩子从小就接受到神的教育。孩子在什么时候可以信神呢？是没有人可以预料的。所以对孩子信仰方面的教育和引导要开始的越早越好。要想让孩子成为有信心的爱神的人，我们做父母的必须先这样做。我和丈夫也是在学习中开始的。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不到一年的时候，我怀孕了。在四个月的 B 超检查时，医生发现孩子的心脏有问题，因为我当时已经年近35岁，胎儿畸形的可能性较大，故医生建议我们做羊水穿刺的检查。我和丈夫拒绝了，认为无论神赐给我们什么样的孩子，我们都要欣然接受。在怀孕6个月时，胎儿的心脏又出现了异常，我同时又有严重的肺底感染，不得不用抗菌素。女儿出生时，我又有早破水间感染，胎儿的心跳迟缓，医生给我做了紧急的剖腹产手术，女儿也立即被送进了心脏监护室。这前前后后的意外让我们紧张过，但我们一直没有不知所措。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们所信赖的神。我们通过无数次的祷告与神接近，神赐给我们的要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经过了这一切，我们深深地意识到神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从此读圣经、祷告、敬拜和服侍别人变成了我们家的常规。托神的福，我的女儿健康地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了。仅有这样的环境还不够，还一定要有教育孩子的方法。我们每个做父母的多希望有一本全能的儿童教育指南呀。圣经就是这本指南， 在圣经的提摩太书第三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有这样的话：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也许会问，圣经中怎么会有教育一个四岁孩子所需要的东西呢？的确有，在《申命记》中第六章第五到第七节的经文中，我读到：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今日所吩咐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地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是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神首先要求我们全心全意爱神并牢记神的话，然后再随时随地地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已经养成了和孩子们一起祷告的习惯，在祷告时我总是启发孩子们把神对我们的祝福一一列举，然后再用孩子能听懂的语言祷告，逐渐的孩子们对神的认识就变得自然而具体了。有一次我和女儿在外面散步，一位先生问我们是否看见了他丢失的一只小黄狗，女儿就主动建议替这位先生祷告，并要求在途中帮助寻找。说来也巧，我们散步回来的时候又遇到了那位先生，他高兴地告诉我们说小黄狗找到了。女儿立即评论道，这是上帝帮他找到的。从女儿的言行中，我不能不感到神的威力，不能不看到神的作为。只要我们用神赐给我们的教育办法教育孩子，就一定能成功地引导孩子去相信神。
我们都希望每天快快乐乐地过日子，但是今天的快乐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吗？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我认为，如果您我好好地掌握每天的头三十分钟，便能够确保今天的快乐。这就是接下来我想跟您谈的主题。我们的快乐决定于自己，我们有什么念头就得什么结果。您我的健康、自我形象、潜力、个性、人品和能力的施展，事实上都一一地受到自己的想法与念头的影响，而且这些想法和念头还会影响我们身边的人。因为您我怎么想事、如何对待别人，他们会要有回应的。人人每从床上起来，能面对的只有今天。每一天大家都有机会改变自己，像一张白纸一样，我们想在上面写下任何新记录都可以。所以您我每天早晨都可以迎向美好的人生。每天起床以后的头三十分钟，很可能主导了您我这一整天的生活与未来。所以当您睁开眼睛之后，不妨试着想想现在自己的身体感觉如何、心情如何，并且告诉自己，未来的这个三十分钟至关重要。好好的使用这三十分钟，会使今天比昨天更好。如果您有积极善良的态度，便能克服这一天所有的问题了。 下面请让我提出几个小建议。一，每天的第一件事情是祈祷，从感谢上帝的恩典开始。第二，深呼吸，起床之后快快地清醒起来，照照镜子，面带微笑，以自己日益美善的精神感到高兴快乐。第三，怀着喜悦感谢的心情吃早饭，不让任何不好的回忆重新心头搅扰自己。第四，以赞美、愉快、礼貌的态度面对您今天遇见的第一个人和每一个人。第五，不让任何人的负面情绪与言行打消您的好意与善行。第六，用心给人带来一些美好的事物。第七，从早到晚保持脸上的和心里的微笑，您的朋友会惊讶，会思想，并且从中得到启发与鼓励。请试试看，随身带张小卡片，在上面写上这句话，提醒自己，我有什么念头就会带来什么后果。各位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Open the eyes of my heart, Lord. Open the eyes of my heart. I want to see you. I want to see you. Open the eyes of my heart, Lord. Open the eyes of my heart. I want to see you. I want to see you. To see you high and lifted up, shining in the light of your glory. Pour out your power and love as we sing holy, holy, holy. High and lifted up, shining in the light of your glory. Pour out your power and love as we sing holy, holy, holy. Open the eyes of my heart, Lord. Open the eyes of my heart. I want to see you. I want to see you. Open the eyes of my heart, Lord. Open the eyes of my heart. I want to see you. I want to see you. To see you high and lifted up, shining in the light of your glory. Pour out your power and love as we sing holy, holy, holy. High and lifted up, shining in the light of your glory. Pour out your power and love as we sing holy, holy, holy. Holy, holy, holy.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在此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有电脑，您可以在任何时间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是 www.smzg.org。 您上网不但可以听到当天的节目，还能够听到以前播出的节目，同时网上还有很多文字资料。我再播报一次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 www.smzg.org。 如果您有任何感想、问题或是建议，我会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好吗？拜拜。